感谢主，昨天晚上给我一个非常好的迎新晚会，谢谢很多弟兄姐妹在背后的很多的劳苦哈，愿神纪念他们的劳苦，也希望我们可以教会可以做很好的更新工作，可以帮助这边新生还有新的老师过来，可以来安顿在这边，或者说有时候有兴趣可以来我们教会我们团契哈，让他们如果还没有得救的话也可以得救哈。今天跟大家分享的题目是在寒武纪大爆发。薛立用问我说：“哪个姓寒的？”好，待会我就跟你说。我说先卖个关子。好，我们先低头做祷告。天父，感谢你召集我们弟兄姐妹跟朋友们聚在一起啊！愿今天的敬拜蒙神的喜悦，愿你的灵跟我们说话。以上祷告，奉主耶稣的名。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一个叫做秦江化石，有多少人听过这个事情的啊？澄江化石啊，不是很多，好几位而已啊。啊，这个其实真是我也是最近才听到的啊。其实这个事情非常重要，是我们中国的一个很重要的发现。这个发现呢，引起到很多全球的关注。澄江化石是什么回事呢？就是说在中国的云南院，云南省有个院叫做澄江，它里面有个山叫做茂天山，山上面呢发掘到很多很古代动物的遗体，很多古代的化石在这边啊。这事情发生在这边，那有特别的专注在出版呢，也保护哈一方面。其实这个事情呢，很早就知道了。在澄江那部的话，在公元十世纪里面，我们中国人知道里面有很多的化石的遗迹，所以我们一直没有注意。但1984年，刚刚那年就是我南卡教授那年啊，在1984年的时候，他就发现一个非常有趣的。化石就是这个哈，这个小生物的化石就引起了很多全球的人的注意。开始呢，很多的学者，全球的学者就开始注意，就很多人开始来研究啊，而发觉有很多很古代的、很宝贵，现在已经很多是已经绝种的很多生物的遗体的化石在这边。那这个范围啊，澄江化石范围很大啊，这个打错了，应该是有几十万平方公里那个地密集那么多，而是深度有50公尺深那么多哈、啊。它里面有很多古代的化石在这边，很多很奇妙的化石。比方说，这里看看啊，这方面。还有这个啊，这种啊，有很多很奇妙的化石，因此呢，引到很多人的注意啊，就说茂天山就竖一个碑，就说这个是地球生命的摇篮。他们呢，很多的化石的遗迹呢，就藏在一个博物馆上面啊，结果博物馆做的装饰的非常漂亮，而且引起到很多人的注意，而且他们去申请。我们听到是说世界的遗产嘛，世界的遗产他们申请的时候，他被世界遗产承认了，就是 World Heritage 全球的遗产里面，其实说自然遗产的他的接受，所以成为一个所谓 Health Heritage， 是个很大的事情。我们在座有些很多是做教授的，做科学的哈，我就问哈，在科学里面最厉害的两个期刊是哪两个期刊啊？晓不晓得啊？收视上也就不算了哈。那自然科学两个最厉害是哪一个期刊呢？一个是 Nature， 一个是 Science。 澄江化石的研究，你知道哪一篇就不得了了，哪一篇就可以找到工作了，是非常厉害的一个期刊。我们中间有一些弟兄不发表不止一篇的啊，我们是以他们为荣啊。那分别说的是这个澄江化石研究呢，最少有14篇在 Nature 跟 Science 上面都有发表这些文章的，所以呢，就发觉到全世界的人都非常注意一个澄江化石的研究。其实澄江化石不但是可以帮助我们研究到很多古动物的遗体的化石情况，其实呢，澄江化石那么重要，有个更大的意义。这更大意义是什么呢？ 就是刚才薛丽用我所说的姓韩的是谁，寒武纪大爆发。有多少听过寒武纪大爆发的请举手？还是不多，好几位啊。是姓韩的吗？不是。是一个地址的年龄啊，寒武纪是一个纪纪元的意思。寒武英文就说Cambrian 啊 explosion。这个寒武纪的大爆发其实不是从澄江开始的，寒武纪爆发的一早很多人知道的。那澄江化石的化现的1984年开始比较注意，但是之前呢，世界里面有很多地方，按照记载的话，最少有40多个地方在不同州里面同时发现的事情，就是说在很多世界很多的都看到寒武纪的遗迹。那为什么这个是非常重要呢？因为这个整个地球的发展是非常有影响的。你知道很多是研究地质的生物学里面通常是讲到地球的年龄，特别是进化论是非常重要的。进化论说其实呢地球是什么，很多生物是演化过来的，是什么，就无生命中有生物，有生物是一些小的生物，这里面比较简单的生物体就变成繁衍到演进的比较复杂的生物，慢后来就好有猿猴，猿猴到我们呢就人了哈。所以呢整个的地球历史呢就看到是一个演进的演化的进化论的记录。为什么呢？他就说一层一层很清楚的嘛，在一层的地质上面一个很简单生物，然后呢再多一层的话是有一些比较复杂的，再多一层的复杂的好像是这个年代的一个记录在这边，就说这是支持进化论的看法哈。但是问题出现怎么样，一发现的寒武纪就很大问题。什么原因呢？因为寒武纪的发掘的话，原来寒武纪这个时候突然间有很多的生物同时出现，为什么就大爆发，就是这样啊。Cambrian explosion 就是说它之前呢没有什么生物的，很小的，没有什么东西，突然间这个很短时间里面就砰大爆发，就很多生物一体的同时出现，那就给进化论一个很头疼的问题。因为进化论达尔文提出有两个主要的论点，一个说为什么小生物可以演化就比较繁杂的复杂的生物呢？因为是突变，那突变通常是不可以大突变的，因为大突变你死定的啊！通常一方面不会有大突变，就是大突变太多的话这个生物不存在的，不可以留的，所以通常呢，可以存在的有突变以后通常是小的突变，小突变在环境里面适应的话，他发觉到这个突变是对环境的更适应的话，怎么样，物件特质的适者生存，这种新的突变的生物就可以留在下边，就将后来的前来生物就淘汰掉了哈。这是达尔文提出的进化论，就两个非常重要的论点，一个是突变，另外一方是说物竞天择，而且这个突变是小型的慢慢来的哈，而且是那个后了很多岁月的，一直这个理论就用地质里面一层层来表示。但是现在麻烦就怎么样，有个寒武纪嘣大爆炸，意思什么，就说达尔文基金没有其他东西的，很少的，突然间呢一个很短时间里面就嘣很多简单的反刍上面的同时出现，就给达尔文一个非常难题，那为什么前面找不到中间之物呢？为什么突然间，因为是它需要很长的年代的，现在是很短的年代就突然出了很多。用图表示好，就说一直以来一条线啊，就说很多都没有什么东西的，后来就一个小小的夸放大了以后，突然间是寒武纪这个时间呢，在纪元的时候，突然间就很多生物同时爆发出来。其实呢，90%的生物就是这个时候，90%的生物里面的遗体就是那个时候同时发现的。用这个线性来表示，如果是进化论是对的话，很多生物的出现应该是怎么样，是慢慢的慢慢进去，而且怎么样，就一个慢慢飞涨升上去嘛，哦，这个反出去，意思因为进化论所说的慢慢一个个慢慢研究越来越多，但是呢就发觉其实呢你看看很多地质的研究不是这回事的，这回事就是在寒武纪之前是没有很多的，突然间就嘣上去了90%以上，哎， 现在很多怎么样，已经没种了，所以反而是现在少了，是这种的心态，不是慢慢上去的。所以这方面就给达尔文的进化的一个很大的挑战，怎么解释？突然间变了很多。其实寒武纪的发现在达尔文之前已经发现了，所以寒武纪就是达尔文本身在一个物种起源里面已经说了，你知道吗？后来的人会用这个寒武纪的理论来反对我的，就是说为什么呢？达尔文呢的演化的话，为什么突然间这个突然间很多生物界之前那个很多年代为什么有穷一小的东西要慢慢的长去，为什么突然间是没有的是蹦出来呢？他说，坦白说啊，我没有好的答案。达尔文的确是个学者，他真的不知道，他说我就不知道。我这个答案理论是很好，但是呢，寒武纪出现那个大爆发以后，就是给我的理论有很大的冲击啊！这个冲击到现在来讲，我还没有答案。达尔文死了不止一百多年，到现在还没有答案。所以，连中国，我们中国的人民日报里面也有一个报道，是1995年一个叫做丁邦杰的话，他写的文章，他说向进化论挑战的澄江化石，请大家一起读一下，来，19世纪。然后澄江化石为什么那么重要？一方面是因为澄江化石里面化掘很多古代已经绝种的化石的遗体，一个更重要是什么？就是它是寒武纪大爆的其中一个印证，就是说进化论可能有很大的问题。其实我们说地质层一层一层这方面啊，的确我们看到是事实来的，我们地球上面有一层一层好像是微生物上面啊，是怎么来的？其实呢，历史上面一早都有两个的说法的，一个是我们叫做渐层的理论啊， Uniformitarian 什么意思？说就是说地层是一层，很多年以后很多生物的遗体呢就埋了，埋以后就记录在案了，好像个化石呢，好了很多年代另外一层又过来了，所以呢就很多年就累积一层一层的，这个我们就渐层说，就是慢慢形成的。但是在历史上面有另外一个相对理论，就说这个地层的养成的话，其不是说一层一层很多年，是因为其实是因为一个很大灾难所长成的。这个灾难是什么？就是洪水。有一次有一个牧师有招待很多的国际来的学生，好，就是国际来的学生，他们在没有讲以前就问国际学生里面，你们中间呢、啊、你们有不同国家来的哈，你们不同民族来的话，我想问你一个问题啊，如果你民族你们国家有一个有关传说，有一些洪水的传说的，请你举手，就是说如果你在你们国家你们民族里面有一个洪水，关于洪水传说的，请你举手。结果怎么样啊？几乎所有学生的举手。所以原来呢，世界有很多国家的民族啊都有洪水的传说的。我们中国有没有洪水传说啊？当然有了，雨过补天嘛，大禹治水嘛，很多水嘛，这是很多嘛，我们也有的。其实一早圣经已经说这个事情，圣经在哪里说洪水的记得吗？在创世纪的第6章到第9章，如果你没有看过回去好好去看，非常精彩的，就是说原来呢地质层的养成有可能是一个非常大的灾难所组成的，不是慢慢演成的哈。那洪水什么事情呢？好不好，我们请姐妹念一下哈，第7章1节到第3节，姐妹来。 所以当时候有一个叫罗亚一家，当时呢罗亚听到神的吩咐，罗亚说，神说我要吩咐你造一个非常大的方舟，而且呢很多生物的一对一对，好的话洁净的话就一对七对啊，不洁净的话就一对一对，还是放进方舟，包住方舟里面保存他的生命啊。就圣经里面记载说，原来有一个洪水的，是神吩咐啊，他们是要保护哦，就洪水会来到，但是要保住地上的生物里面，要造个方舟，挪亚方舟就是这个事情。所以很多动物就很听话，就一对一对或者七双的话，就进了方舟就保住生命了。那现在有个问题啊，为什么需要方洪水呢？为什么现在曾经在人类历史上呢，有个很大的洪水，知道吗？这个是在六章里面有记载的啊，我们请弟兄念一下，弟兄来。因为神造人的时候，本来什么？本来神造亚当亚娃，他说后来他们犯了罪，然后怎么样？他的后裔的话就越来越远离神，然后呢就不拜真神，就拜他的偶像。因为拜真神的话，就怕听神的话啊，神面对神。结果呢就造这偶像，而且怎么样？这个偶像就帮助他们，怂恿他们，鼓励他们做一些不好的事情。他们就怎么样？按照他们的性格，个人偏行己路，就犯了很多的罪。这个很多的罪就尽是恶的所生。说我后悔造人，说怎么样？我要灭了他们。但是我要给人一个机会，所以呢我要选挪移家来保存，不但是挪移家的生命，也保存他的很多的地球里面很多生物的生命，就是挪亚方舟在这边出现了啊。好，他说因为过了七天，挪亚说我要降雨在地上四十昼夜，四天昼夜的啊，我帮所有各种的活物把地上里面除灭，挪亚就遵着耶和华所吩咐的行了。好，我们就看看发生什么事，好吧？我们请啊，弟兄念一下，弟兄来。当真的，当时候洪水就泛滥。当时候呢，挪亚几岁？是600岁的时候。然后呢，怎么样？有2月17日那天的话，大水就来，大怨全怨，很多时候，整个40昼夜，白天晚上都下大雨。结果那么，连全国、全球里面最高的高山被就埋没掉了，所有的水，全球就有洪水，洪水山岭都埋没了哈，水势浩大，维持了多久呢？150天。快要半年的时间，你在下面游泳有几天可以哦？150天呢、啊，104天的。但是你记得哈，这个记载，人家说好像是在看电影神话故事，真的有这个挪亚方舟这个事情吗？那我们来看看哈，这个记载里面很有趣的，你看看记载里面很多设计的，它有没有道理哈？首先，为什么要方啊？坐船啊，我们坐舟嘛，舟就是说船通常是什么呀？舟的话是流线型的，这样的嘛，乘风破浪嘛，哦，的前头是尖的啊，后面是啊尾巴的嘛，乘风破浪走得快嘛。为什么这叫个方舟啊？现在笨笨的长方形的，为什么？因为长方是最稳定的，现在它不要去哪里啊，去哪里没用哎，都是水啊。神说你就造一个方就可以了，这方的话就最稳定的。所以神说你不要做个流线型的那种啊，做一个方的，长长笨笨的啊，坐在那边就很稳的，就不会翻的啊。有多大呢？他用胸腔木哈，有三层哈，有三层，好不好？我们一起念一下14到16节，一起来念一下，来。 很大了。你知道他画了多少建造啊？一百年呢。罗小芳的一百年去造这个房子，我很大了啊，很大，而且分三层的，就很多动物要进去嘛，啊，要住给他们啊，很多的，要地方要给他啊，很大的地方啊，有一百多年要造一个房子啊。究竟这个主是什么意思啊？大概有什么感觉啊？有多少人在座的我们弟兄姐妹跟朋友们呢，去过我们这个 USC 的 Stadium 看过球赛的，请举手。美国球赛的不是很多啊，你们要捧场哎，我们的队很厉害的，应该去看看。去美国你要看什么文化嘛，要去啊。你们这些足球很多人就是他们的宗教来的，但我们不像以前的声称宗教啊，所以喜欢去疯一下，很好玩的哈。你下次去的时候，你看看有多大，那个就是方舟那么大。方舟就好像现在一个大的美国的足球场那么大。哇，那么大怎么起啊？没关系，时间多啊，一百年呢。反正他走不了很多嘛，几个孩子就帮他盖，盖了三层那么大，方的。那为什么呀？神就吩咐他，哎，龙啊，你到时候呢，造好以后呢，就租给一些动物了，请他们过来叫住了，就进去了。然后就一男一女进去了，保护他们可以这个繁殖嘛，哈。然后我们看看，前面念一下十九节的二十节，他是邀请哪一些动物进去？来。所以招了以后，他们邀请动物，哎，进来，进来，进来！所以他们都很听话，都一个个进去了。你知道，看圣经还好看哦，看圣经要看到他写什么，而同时看到他没有写什么。他说保护了很多生物嘛，这里没有写什么，没有保护哪一些生物？有没有注意到？神吩咐罗亚说：“你要认识很多地上爬的啊。”飞鸟要飞嘛，飞的话飞是飞了飞了，但是呢它总要得了要累嘛，着陆炉没有到陆地的话还是要淹死的，所以鸟有哈，爬虫也有哈，有什么东西没进去啊？鱼没有进去，为什么鱼不进去啊？鱼就有了嘛，其实它是出大餐的时候才要进去，它很多东西吃了，现在鱼很快活，现在还有什么没有进去？植物没有进去，他没有提到植物，为什么不需要植物啊？那种子怎么样？你知道种子的话，它封得很好的，封得密密的，你放在水里面一干以后，太阳晒的时候有劲的就上起来了，就不需要啊。里面地方还是有限嘛，那其他不需要就不要放进去了。他写什么，不写什么，很有学问。好了，这些动物就进去了，进去那边哈，就看到下水很多哈，好不好？我们请弟兄念一下，到下面来。当罗亚，所以罗亚六百岁两二十七要他大愿全圆。所以现在说你需要很多水，因为要淹出当时全球里面很多高山的，有淹没还可以高山站更高的嘛，突然间怎么样，哪有那么多水啊？第一个水源从哪里啊？是他说是大愿的全圆崩开了裂开了，意思是吧，就是地下水。我们现在也知道啊，地下是有水的啊，我们知道是地下的水了，像那时候地下的水的话，就崩裂以后就 boom 压力下就喷上来，就很多水再上来了。还有是什么？他说天上的窗户也敞开了。天上什么窗户啊？哦，原来知道吗？现在地球不是沿着沿着地球的，原来地球说，原来我们在沿着的大空气上面，原来是有一个水圈的。我们看看他怎么说。神说诸水间，创世纪第一章所说，神说诸水之间有空气，这个水怎么样，分为上下，有下面的水，有上面的水。原来地球原来什么，有个水圈保护的 water vapor， 心里就很有洞见了，知道吗？因为原来以球地球的天空就非常均匀非常好，为什么？水层保护了下面呢，就有一个好像温室的效应，所以全球地球就很均匀很好的。现在啊，我们说世界石油最多是哪里啊？沙地阿拉伯嘛，还有怎么样？苏联啊，西伯利亚啊，沙伯利亚是干的，干干的，很难养的哦。那西伯利亚很冷的。但是什么是石油啊？石油就是很多原来生物怎么样压压压一压久以后，什么是煤啊？就是很多植物压压压是煤嘛，哦，哪里让那么多生物啊？沙漠哪里让那么多生物啊？西伯利亚哪里让那么多生物啊？因为之前呢，全球都是非常均匀的，就是因为这个 water vapor。 很可惜啊，洪水也要嘣嘣就下来喽。就有没有，从此的话人类怎么样就不是不再一样了，就没这个水圈就保护了。所以我们常常说怎么样，我们要保护下面的我们地层嘛，我们说我们是臭氧层，还有个臭氧层，听说吗？现在臭氧层有个洞耶，这个洞的话我们所谓的 carbon dioxide 啊，有时候二碳化二氧化碳一放出去的话，这个洞就越来越大了。为什么要说要环保环保啊？不要小心用啊，不要杀的那么多，就是这个原因，要保护这个洞不要太大，太大怎么样，很多辐射对我们身体不直接的话就不会累过去的。其实以前更好，还有一个水圈去保护，现在就不是回事了。所以上面的水圈破了就下来了，所以那么多的水给淹没全球的最高的高山脉也是被淹没了。所以一个洪水下过来，很多土啊，哎，生物很多小生物根本不会动的，不动怎么样？一冲的一埋，首先就埋的微生物，哦，一层也可以动的小生物怎么讲？爬爬爬上去，爬上去怎么样？它爬不高嘛，一冲又下来，又一层了。比如高的生物怎么样？今天爬爬爬上去，救命嘛，活不命嘛，就爬爬爬上爬上那边，是不是还是很累嘛？结果怎么样？哇！为什么要寒武纪大爆炸？一起死。一起死，最上面就是人类，地质层的形成不一定是今年一类的，可能是一个很大的灾难的记录。好，我们一起念一下，来，过了四十天，当时候他是四十天，然后呢他与探探呢过了四十天，有探个乌鸦过去啊，乌鸦过去的话，哎，他怎么样，然后就放那个鸽子过去，后来呢后就回来了，因为没有地球还没有退嘛，回来以后怎么样啊，他放去再放去的话没有砸到的时候他就放去啊，接到方舟里面，我们看看他下来再放的啊，姐妹念一下，姐妹来，他又等了七天，所以头七天他放出去，那鸽子怎么样，就弄着一个新弄下来的橄榄枝，哦，知道水银开始退了，生物可以，植物开始发芽了，可以长起来了，刚开始而已啊。他在等七天，等七天以后再放鸽子，鸽子怎么样啊，就真的放鸽子了，呵呵，就不回来了，就不回来了哈，在这边，所以他就知道水退了，所以伊欧亚一周四八口就下来了，你知道吗？我们在座每一个都是挪亚的后裔来的，而且现在我们人的生活有很大的改变，你知道吗？我们没有洪水之前，我们是吃素的，这只有洪水以后呢，我们变成怎么样，吃肉的， 所以之前啊，动物不太怕我们的，因为不吃它的，所以一个个乖乖乖上方舟嘛。但是呢，洪水以后怎么样？我们开始吃肉的，所以就开始怕你了，也吃我嘛，就开始怕你。他说为什么？可能天气变化以后，我们需要更多一些蛋白质来保护身体，所以从此开始说，神说你就可以吃一些活物了，除非一些活物就话扎死的、有血的不可以，或是不可以吃人。因为人是神按照他形象而造的，其他都可以吃。啊，我们中国人就很听话了，什么都吃，什么都吃，这些办法。所以从此的时候，我们就这样，不但是菜素了，动物也吃了，就比较吃肉啊，吃荤啊，吃素了。我们一起念一下九章十六节，来。大家有时候看到下雨天以后啊，有时候你开车在公路上面，有看到前面，我跟你说，雪里看看头边，好漂亮啊，一个彩虹啊，是不是？大家看到彩虹，都发觉彩虹非常漂亮的。下次你看到的时候，我鼓励你跟我一样，就开始心里做祷告。原来是一个彩虹之约来的，之前是没有彩虹这回事的。这有洪水泛滥以后，开始呢，天气有改变了，彩虹开始出现。是为什么彩虹？神说我跟你立约，这个约代表什么？从此，人类历史上面再不会有彩虹水，这个叫做彩虹之约 ，The Rainbow Covenant。所以下次，看到凯源的时候，你去赞叹说：“神啊，多美妙！而且怎么样啊？感谢你的恩典，因为你的恩典，我的生命可以存活。”所以彩虹之夜哈，这个事情发生以后呢，就发觉地球有很多的改变。我问弟兄姐妹，你知道啊，全球里面最干的地方在哪里啊？考虑一下，你知道全球里面最干的地方在哪里啊？很多人说是沙漠，其实不是沙漠，不是戈壁沙漠，不是阿拉沙，不是的，因为沙漠很少的雨，但是总是有一点点的。你知道有一些地方是几千年不下雨的，在哪里啊？在南极。因为地球一改变以后，水圈一不变以后，两方面的天气就极端化了，两极化了，在中间的热带地方就非常热，那旁边的两极就有北极跟南极嘛，就很多的冰。那北极就是海来的，南极什么是个地土来的，有很多的冰，上面有很高的冰，很高的冰山，里面不是盐水，是淡水。它从来没有雨，怎么来那么多冰啊？洪水的撤退了。洪水要退了，船在那边，因为大地有很多的改变，山谷比较高，比较更深了，很多洪水就回到这边，有一些是在南极那边，而且因为这个水圈一不见了，人的寿体因为没有水圈的保护，里面人的生命就短寿了，你知道吗？挪亚活了，他600年了，老兄很长命哎。很妒忌他，你知道他之前那些人更长命啊，几岁啊？900岁啊，500岁啊，很随便的好几百岁的。你说神话故事不是的，当时他们很老，为什么？他们是个温室的效应，他们不容易老的。一两百岁的女士们都很漂亮耶，也不老的嘛。所以莎拉后来莎拉不是很老的，还是可以生孩子吗？还是不？很漂亮的，所以是说老化的很美，我很羡慕他们的。一方面很青春，一方面的老的很长命的。你知道亚伯拉罕几岁死的？亚伯拉罕几岁死的？170几岁的。那摩西几岁啊死的？120。哇，惨了，一个人下来哦，下得很快。那诗篇所说的几岁比较就是比较很好了，70岁就不错了。 还好现在社会我们生物那个医药好一点嘛，我们现在可以80岁90岁了，但很少超过100岁的啊。他600岁最少，多羡慕啊！就因为这个时间不见了，很多温度的极端的话，很多辐射就伤害我们身体，人的老化衰退就越来越快。而且一直以来在学术界里说，恐龙是为什么绝种的呢？啊，现在有个理论呢可以解释的，因为恐龙是一个冷血的动物，因为冷血的话它需要排热的，但是它身体怎么样是很巨大的，你知道巨大的科目是立方嘛，它皮上那个面积它要靠这皮下，它超比例了，我们人是小小的可以嘛，量的话力的话，而且我们是一个热血动物我们调节，但是那个冷血都是要靠外面的，它里面有很多热量怎么样排不出去啊，这个很大的环境的话就不方便生存就绝种了。你看到很多沙漠有石油，希伯来有石油，怎么来的？他们发觉哦，在西伯利亚或是说这些拉斯加发觉一些古大的大象，古大，而且这个因为他们冰冻以后好像放在冰柜里面了，床在那边几千年冰得很好，他们很夸张，有些的嘛埃及斯莫人啊，将那个冰的一破冰以后看到出来挖出来养狗，喂狗啊，几千以前啊，我们中国那些我们就说什么蛋啊，就是几千啊 thousand years egg 嘛，我们就是卤蛋嘛，其实没有那么久啊，皮蛋啊，翻译是现在就是假，不要说套生意啊，那些真是套生意也是用来解放就可以喂动物了哈。那他们发觉有一次的，发觉一个古象，小古象很有趣啊，那些古象它本身是在路上面的动物了哈，他就发觉到他看到尸体以后解剖以后，哎，放在古象里面还有他的午餐呢，吃些东西的。但是呢，他那个古象里面吃东西的嘛，那古象的尸体呢，好像在水里挣扎的很辛苦一样啊、哦。他们怎么解释？这为什么古象会在水里面呢？还水里面还有一些，好像一些那个午餐还没有消化掉呢？就证明说很快死得很快的哦，不是说慢慢死以后淹死慢慢埋的话，是很激烈的死的哈、哦。他说他有个理论怎么解释呢？有解释是说啊、哦，这个小古象啊不听妈妈话。啊，今天下午的吃了午餐以后呢，就出去逛啦、啊，去玩哦。玩了以后，玩到湖边，蹦跌下来，淹死，该死的。一头你可以这样解释，500万头，你怎么解释？当兵看到很多都埋在那边，死状非常可怖，就在海里面，水面挣扎而死的。创世纪第八章是在里面讲到方舟在哪里啊、哦？好，我一起念一下，来，方舟停在哪里啊？亚大拉山，有这个山了吗？有的，在哪里啊？在土耳其，在土耳其东边边境的部分，因为它是终年下雪，就是盖住那边的。但是有时候呢，因为小雨嘛，干了以后怎么样？听说在上面有一个很大的人造木头的一些东西暴露出来了。所以听说那边土耳其的居民的话，如果你跟他也熟的话，哎，天气比较干的话，他带你上山的，看看。这个很大，好像已经断了方舟的遗迹。我们看完这一段哈，我们从那个，所以你看一看《源于报》里面一个报道，是另外一边讲，他说澄江化石生物研究，他说现在对很多所谓的突变演成呢，传统的进化论有很大的动摇，连《人民日报》也报告了。从寒武纪大爆发里面，我有什么反思呢？第一，人类甚至是进化而来的吗？如果进化论不是一个一个慢的话，人就是不是进化而来的。那如果是人不是进化而来，怎么来的？ 可能是有真的是有上帝耶。宇宙是不是真的有神呢？如果有神的话，跟我们有什么关系？为什么有洪水？为什么人类里面有洪水？是因为人的罪。那对我们今天我们做基督徒有什么意义？这个发生很多年以前的大洪水，对我们今天的基督徒有什么意义？这是历史故事吗？不是的，我们看新约圣经有讲的。我们看新约怎么说啊？好，一起念一下马太福音的24章36到39节，一起念一下来。这是马太福音的，这个马太福音所记载的，这里讲到两个事情，这个好像是对比的。他说当然日子那时辰来的没人知道，这个日子讲那个时辰是讲什么时辰啊？他说连天上的子也不知道，子也不知道，唯独独知道，这个日子是什么日子啊？就是那个末世大审判的时候。就是末世大审判的话，没人知道具体在哪里，要我有天父知道，连耶稣也不知道的。但是一来的时候怎么样啊？人家的话很多会吃一惊，因为当时人还是照常的吃喝嫁娶，就好像什么呀，就好像挪亚方舟一样。挪亚方舟当时呢，他去讲的时候就说我们要悔改，但是他们不听，等一下洪水嘣就来了。原来洪水这个事情是个预表来的，预表什么？这个世界是有审判的。洪水是预表审判，末日的审判。我就问你啊，方舟预表什么？洪水是讲到以后的末日大审判。我就问你，方舟代表什么？对我来讲，方舟可以说，这是我看法，方舟代表主耶稣。我们不用淹死怎么样，也要进船。在大海泛滥之前，有可救的时候，就快点进方舟。靠着主的救恶而成活，人都犯了罪，在神面前没有不犯罪的，在神面前审判的时候我们走不了。但是呢，主耶稣说，孩子我爱你，我来这世上是为你死的，我将你罪钉死在上面，我自己死，那样就透过十字架的时候，你可以将来在审判的时候就免了，因为我已经替你付了。主耶稣就建造方舟，他本身就是方舟，那一些有心的人快点进来，得救。好，我们先念一下彼得后书2章5节，来。当你所说彼得后书讲到方舟，讲到洪水，但是你注意啊。却保护了怎么样啊？传义道的挪亚。传义道是什么意思啊？原来挪亚当时在快100年就造方舟的话，他同时做一个事情啊，做什么？传福音啊。他常常歇一下说，哎，孩子，我们去传福音哦。孩子歇一下去传福音了。他去传福音说，你们我们都得罪了神，有时间的愿意的话，快点回来方舟，忙得拯救。所以弟兄姐妹，这个挪亚方舟沉江化石对你有什么意义？ 提议说有默示的，在默示的时候你的亲朋好友怎么样会整个淹死的，会受到审判的事。所以怎么样有时间好好去传福音，为什么那么辛苦办迎新会啊？因为爱我们的同胞，我们希望我们同胞有一天也可以得到拯救。所以弟兄姐妹，你要知道一个真正基督徒应该是非常爱灵魂的基督徒，而常常以人的灵魂心为负担，常常尽量去传福音，直接传或是间接有了生命你的爱心去传，因为你欠了你同胞的债，很多都是你的朋友，很多都是你的亲戚，你知道有一天哦，那就太晚了。他说救我救我，太晚了。为什么？因为你没有跟他传。这礼拜是我们 USC 开学的时候，因为我们教会成为一个传福音的教会，有很多学生这边，很多的老师在这边，这个很大的和田在这边。我们不但是在礼拜天去敬拜神，你知道我们要走出去，因为你欠了你同胞的债。我们低头祷告。天父，感谢你，我们礼拜天来教训我们在这边，借着迎新晚会，我们第二天来感恩，来敬拜。澄江化石是我们中国很大的发现，轰动世界，有很多 Nature Science 的发表文章，里面发觉很多很精妙的古银灭种的古生物的遗体。但是更重要的是，他提到所谓的寒武纪大爆炸。大爆炸有很多的生物同时出现，就给计划了一个很大的很大的否定。其实圣经里一早跟我们说，其实曾经有洪水。为什么有洪水？是因为人的犯了罪，亏欠神的荣耀，也后悔了。但是你还爱我们，保存了我们的祖先挪亚八狗，还有很多的生物。你说彩虹之约再没有洪水，但有一个更可怕的事情会再来，就是人类要面对审判。让我们这些基督徒要抓紧时间，真的常常出去将你的美好信息来分享出去，要拯救世上的灵魂，因为我们缺了我们同胞的债。这个礼拜是我们 USC， 而且很多学校开学的时候，我们中间今年有很多的学生，不论是 USC 学生、本地本的学生、Midland Tech 学生啊，你就派了很多学生来，而且很多学生都不认识你，就借着我们教会成一个传福音的明灯，那我们都有份，我们谢谢你。所以顺便的时候，我也可以做个祷告。我在在座有没有一些还没有接受神的朋友们，如果今天的信息都有感动，这就洪水这事情对你有感动，你感觉到原来明白到神的恩典是爱我们，洪水是预表主耶稣的十字架所做的，你很愿意，你知道自己是一个不完全的人，你希望神的生命到你里面来帮助做更好的人，但是首先你要解决你生命的罪，主耶稣为你死，你愿意主耶稣为你死吗？如果愿意的话，好不好你在座位里面轻轻举个手来，我也为你做个祷告。我们中边有没有一些还没有得救的，还没有接受神的朋友们，如果你今天说你有感动，你说我愿意接受耶稣成我生命的救主的话，好不好在座位里面轻轻举个手来，我为你做个祷告。我们有没有？我知道我们在一部分大部分都是基督徒， 但如果有一些还没有信主的话，今天如果有感动的话，我鼓励你，你亲自举个手来，我为你做祷告，有没有呢？如果愿意的，你在座位亲自举个手来。好，看到了，看了放下来。还有没有呢？刚才有一些人已经举手了，还有没有呢？好，好吧，我们大家一起站起来，请大家一起站起来。我们刚才为举手的来祷告。刚才你举手的话好不好，我就带你一句话去祷告的接受耶稣成为生命的救主的祷告。刚才没有举手的话，你还没有接受神的话，其实你接受神不是我的事情，是你跟神的事情。如果你愿意的话，你不需要告诉你，你心里默默的跟我这个祷告。最重要是你个人跟神的关系，好吧，我们请弟兄姐妹也陪我们一起祷告好不好。好，我一句话你就跟我一句话，特别刚才有举手的话，你跟我一句话去祷告。好，弟兄姐妹陪我们。慈爱的天父，我知道你创造宇宙万物，我也是你所创造的。我承认我是一个不完全的人，我身上有罪，这是因为我的罪跟你分开了。我感谢你，你爱我，你差派的独生子耶稣基督到世上来，为我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面，第三天复活了，他就是方舟的预表。我愿意打开我的心门，迎接耶稣到我心里面来，用他的宝血洗净我的罪，住在我里面，永远不要离开我。我愿意跟随他，他是我生命的救主，因为他借着我造福我的家，我的朋友，我的国家，给我个丰盛的人生。以上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门。